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来到你面前，我们欢欢喜喜。主，我们今天能够来到你面前，这就是你的恩典。你不但照我们，你赋予了我们你的形象。当我们犯罪之后，主，你还将万古以先为我们所预备的救恩赐给了我们，使我们今天不再悖逆，我们可以回到你面前来赞美你。主，你也没有纪念我们过往的过犯，你收纳我们，使我们今天可以开口赞美你。我们何等欢喜快乐，因为我们今天成了何等样的人。我们不至灭亡，我们反得永生。求你将这样的恩典继续的赐在我们当中，求你敞开天上的窗户，使我们在你面前能够饱尝你的恩赐，使我们能够享受你神圣的同在。我们不但要有一个重生的生命，我们还要成长，我们还要成熟，我们还不但要吃奶，我们还要喝吃干粮，使我们能够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你荣耀的名得到称赞，使你儿子的救恩得到称赞。祝福我们下边的时间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前面呢一直在讲认识神，我们看到了呢，这位上帝是全能者，就是创造者，他本性又是良善的。所以当我们认识到这位神的时候呢，我们心里非常的欢喜快乐，不单因为他是神，更是因为他是我们的神，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好，那么我们今天就看上帝造人。上帝造了六天，造了所有的东西，花鸟鱼虫海天空气旱地还有草，这一切的东西之后，那么他开始造人。那么当我们讲到造人的时候呢，我们就想到的是造我们，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很早以前呢，我有一个朋友送给我一个礼物，很小的一个礼物，像一个卡子一样的，一捏它就开，玩一合它就合上。哇，好多年我不知道那东西是做什么的，我就随便把它扔在一边，有时候拿起来就搁在手里边玩一玩，但是我真的不知道那东西是什么。然后呢，有一天呢，坐一个弟兄的车，我发现他那上面也有一个，你知道他那个他放在那个遮阳板上面夹在上面了，你就知道那是做什么的了，是放眼镜的。我说原来这是放眼镜的，我都好几年我没事拿它当玩具玩的，所以我就知道以后我就知道，哎，我也夹在我那个遮阳板上，我用那个太阳镜的时候把它拿下来放在上面再戴上的。所以我们知道了一个东西它的用处，或者说知道了这个东西的意义的话呢，我们就知道怎么去用它，它就有了使用的价值。同样呢，我们做人呢也是一样的，我们要明白我们的意义是什么，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不明白我们作为人的意义是什么，那么我们做人做的就没有意义，甚至于不单是做没有意义的问题，而是会做错的。那么如果仅仅是我们做错了，我们得罪人，这是小事情，我们很可能会得罪神的，那才是大事情，因为那是涉及到永生永死的问题。当我们每个人手上都带一块表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表是做什么用的呢？看时间的，所以这个时间就必须准嘛。你买一块表，如果你去买一个表，他说给你五块钱，给你一个很好的表，这表哪里都好，就是走的不准，一天差23小时。你要不要它？5块钱，1块钱你都不要的，对吧？你没有用嘛，那个东西。表它就是看时间的，所以表的意义就是给我们一个正确的时间。那么谁赋予表意义呢？就是造表的人，表的制作的那个人，他要赋予它一个意义，赋予它的意义就是让它走一个很精确的时间，来告诉人们时间。我们也一样，当我们去探求人的意义的时候呢，人存在的意义的时候呢，我们必须回到我们的创造者，就是这位造物主，是造物主，换句话说是造我们的这位神，他赋予了我们意义，我们必须在他的意义当中来生活，否则我们就没有意义。换句话说，我们在神的眼里不单是没有用处的，用圣经的话说，一同变为无用了，没有用了，而且还要在他的审判之下。所以我们每个人，无论我们信主也好，不信主也好，我们认识耶稣也好，不认识耶稣也好，我们至少应该明白我们的意义在哪里，作为人的意义在哪里，否则呢，我们的一生呢就没有意义。当我们一生结束的时候，我们很可能在神的审判之下，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呢，我们看今天的经文，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我们来看神造人的目的。我们借着三段的经文，第一段经文呢就是创世纪第一章的26节到28节。首先，神给人他自己的形象， 神说，当神造好了一切的其他的事物之后，他开始造人。第六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所以这里首先我们看到了一件事情，当神造人的时候呢，他把他的形象给了人。我们要清楚哦，以前我跟大家讲过的，我女儿有一件事她非常骄傲的，她特别开心的，一提到这件事她特别开心，就是她长得像我。大家都看到了我长得很难看的，但是我女儿非常骄傲的，人家说哎，你长得像你爸爸，她说当然了。但是呢，我的女儿尚且以我这个不咋地的形象以为骄傲，上帝却把他的形象给了我们每一个人，他是上帝，他是神。所以我们要清楚我们自己，我们是有神的形象的。当神造人的时候，他把他的形象，他的荣耀的形象给了人。所以下回不要去整容，神的形象是最美好的，给了人。然后呢，又赋予人责任，要他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女人虽然是从男人的肋骨出来的，她也是有神的形象的。好了，那么我们看到了，我们有神的一切的荣美的性情。造人的时候，神把他的荣美的性情给了人，并且让人以他荣美的形象，或者说以他荣美的性情怎么样去管理他所造的这个世界，海里的鱼也好，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全地所有的，你要用神的性情去来治理它。比如说神是温柔的，所以呢，亚当就不敢轻易的去踢那个猫，对不对？也不敢轻易的去杀一条鱼，因为他要以神的形象来管理这个世界其他的被造物的。所以我们就想象今天人不再按照神的形象来管理这个世界，按照什么？按照自己的私欲。我想盖房子吗？我就去山里边去切几个树回来，扛到家里边，我就盖个房子。我想吃驴肉了吗？就去杀头驴。你知道中国有一个习惯是叫虐食，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的。这个呢，我曾经看见过的。你知道今天有很多的地方呢，街边上呢会卖那个烤羊肉串，但是很多人呢都觉得说那个不是羊肉，可能是老鼠肉的。所以有些那些小贩呢，就为了表明说我这是羊肉，他就拿一头羊，我是看过的，我以前听说过，但是我真是看过的，就放在马路边上，把它绑在一个架子上边，然后那个吃的人来了，告诉说，哎，我就要这块肉，他真的就去把它割下来，那是活的。这不是按照神的形象在管理世界，不是按照神的形象我们来与这个世界发生关系。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首先出门我们就看到了草啊花呀，我们可以看到空气呀，我们喝的水呀，对不对？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遛狗宠物狗的，我们看到天上有鸟飞呀，我们都会发生关系的。我们坐上 TTC， 我们就看到很多的人，和人也有关系的。我们来到教会坐在这里，我们大家弟兄姊妹也有关系的。所以当神造人的时候，他把他荣美的形象，把他荣美的性情给了人，并且让人要以他荣美的形象和荣耀的性情来与这个世界发生关系。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神把他自己荣耀的性情给了人。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呢，我们会很注重外表的，我们把外表的东西呢当成我们的尊贵，当成我们的品格，当成我们的可以炫耀的地方的。但是一个人真正他所尊贵的地方，或者说他的至尊尊严在哪里呢？在乎他有没有神的形象，而不在乎他长得什么样子，戴没戴什么样的表，住多大的房子，有多少钱，开什么车，和那是没关系的。所以一个上帝赋予人的尊严是他像神，他有神的形象的。所以弟兄姊妹，我明白这个时候，我们大家应该坐直了，我们有神的形象。那么同时我们就想到一件事情，我们每天做的事情有没有神的形象呢？神是爱，我们心里面充满了仇恨。当我们恨人的时候，我们就失去了我们在神面前的尊严，也失去了在人面前的尊严。我们不要忘了，是有神的形象在我们的身上的。好，第二个，神的荣耀遍满全地。我们借着一章的28节，28节呢说，一章28节，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地啊，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的活物。好了， 那么我们看，神造了人之后，给他设立婚姻，对不对？然后就给他赐福，赐福是什么呢？要他多多生养，多多生养。什么意思呢？多多生养呢？当上帝造人的时候，造人的时候呢，把他荣耀的性情、荣耀的形象给了人，然后给他造一个配偶，然后让他们你们多多生孩子，生儿养女，多生，生的越多越好。所以今天我们很多的基督徒家庭呢，都秉行着这个原则，我们生了好多的孩子。我说这是耶和华的产业。为什么神要给人这样的祝福呢？多多生孩子呢？这也是涉及到后边我们所学到的教义的问题。当亚当和夏娃，神把他荣耀的形象、荣耀的性情给了他之后，那么他们就开始生小孩，结了婚之后开始生小孩，生一个是什么？神的形象，再生一个又是神的形象，再生一个又是神的形象。当他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的时候是什么呢？又是神荣耀的形象遍满地面，神的荣耀就遍满地面。所以神要借着人显出他的荣耀来，换句话说，神赋予人的性情意义是什么呢？就要显出他的荣耀，他要显出他的荣耀，借着人显出他的荣耀，这是神赋予人的意义所在。所以为什么前面我们去年的时候我们讲过婚姻，为什么神对婚姻要求如此之高呢？因为在婚姻当中可以使我们产生出敬虔的后代，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一个社会的瓦解是从家庭开始的，人类的瓦解最后也是从人类开始的啊，从婚姻开始的。婚姻瓦解就产生越来越不敬虔的后代，这我们已经看得到的。所以神不单把他的荣耀的形象给了人，并且他希望人能够把这荣耀的形象借着他们的生儿育女能够遍满全地，显出神的荣耀来，这是神赋予人的意义。并且管理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好，那我们看到了灵的重要。造人之后，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个人啊，就是用尘土捏个泥人啊，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泥人，用土捏一个人搁那里躺着，像个人一样。然后呢，他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所以耶和华神向他鼻孔里吹了口气，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所以这个人就活了，吹了一口气他就活了，他就开始呼吸了，可以站起来了，可以有思维了，可以有想象了，可以讲话了，可以跟上帝交流了，可以认出来造他的上帝了。他成了一个活人，成了一个有灵性的活人。请问人有几部分组成呢？身体和灵性，对不对？身体和灵性。身体是什么呢？从尘土来的。尘土是什么？尘土就是尘土嘛，也不是黄金，也不是白银，就是尘土，一文不值的尘土，死的。但是呢，神将他鼻孔里吹了口气，吹口生气，或者叫人的灵，灵魂，他就成了活的人了。所以人有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身体，来自于尘土，一部分是人的灵，是从神而来的。那么没有人的灵，人在没有灵魂之前是什么？是一堆尘土，是死的。但是有了这个灵魂，神给他这个灵魂之后，有了口生气之后就不一样了，他就活了。所以我问弟兄姊妹，是我们的灵性重要还是我们的身体重要？从这节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哪个更重要？灵性更重要吗？没有这口气，没有这个灵性在我们的里边呢，我们是死人，就是尘土啊。我们还觉得我们每天保养得很好的，你知道我曾经买过一台车的，那一台车真的很好的，是一个老人家开的。他呢，那台车是 Buick Skylark， 他们跟我说蒋经国总统坐的就是这个车啊，我觉得这车一定很好，蒋经国坐过的车，那车真的不错的，很好的。我是从一个75岁的老人家那里边买来的，我就问他，我说这车如此之新，那车跟新的一样，只有驾驶员那个地方呢是很脏的，其他地方都是新的。我说那你为什么这么新的车把它卖掉了呢？他说考官不给我驾照了，他年纪太大了，他可能有点问题。他丈夫呢买这台车给他呢就是去买菜的，所以那台车跟新的一样，哎呀，新的好得不得了。但是我拿来的时候呢是10年车，我就看他很新哦，啊，买来开多好啊。但是你知道10年车的新好也好不到哪儿去，一到我的手里噼里啪啦什么东西都坏了，最后不得不摆在门口，我说谁愿意拿谁就拿走吧，真舍不得。为啥？太新了，太新了，像新车一样啊。 但是他那个什么发动机也坏了，什么这个也坏了，那个也坏了，就是好多东西都坏了，但是外边很新很新的，但是不得不把它拿走了。我指望还能给我500块钱呢，你说最后多少钱？60，是拖到废车厂去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这就是我们的灵性和我们的身体的关系。我们的身体无论你保养的怎么好，有一天都要归于尘土。你说我长命百岁，我把我81岁的时候，我的身体像18岁的一样，那也是尘土，也要进入到尘土当中。灵一旦走了之后，那人就是尘土，什么也不是的，甚至于不如尘土。尘土你可以到家里边去种点菜呀，种点花啊，有谁啊？是不是？所以我们要知道，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特别是我们今天的基督徒，要清楚什么是更重要的。你说我不认识耶稣，不认识耶稣，我也告诉你，灵性是最重要的，重要过你的身体。因为灵性是使我们活过来的，如果灵性没有使我们活过来，没有这个灵性，我们就是个死人。所以我们要清楚什么是更重要的。约翰福音6:63这样说，叫人活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好了，那么我们看到了今天的基督徒，这里边讲的叫人活的灵呢，叫人活的是灵，是有个双重的意义的。当初造亚当的时候是个尘土，神给他一个人的灵，怎么样使他活过来啊？叫他活过来。同样我们今天一样，当我们死在罪恶和过犯当中的时候，神使我们活过来，就赐给我们一个灵。这个灵是谁？是圣灵，是神自己，是圣灵住在我们里边，使我们活着。所以我们今天每个基督徒活着的灵是神自己的灵在我们里边，是圣灵在我们里边使我们活。所以同样我们也应该有这样一个对比的来看呢，我们里边的灵性是重要过我们的身体。但是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都更关心我们的身体，我们10天不读经我们觉得没问题，但是我们10天不吃饭呢就是问题。10天当然没有人愿意说10天不吃饭的，关键问题我们要想的，10天如果不吃一顿肉不行。我们尚且知道爱惜我们的身体，顾养我们这尘土一样的身体，但是我们却不知道顾及我们的灵性。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肉体是与我们无益的。这里面讲的无益并不是说这是我们犯罪之后啊，身体当然是有益的，你说我要瘫痪了这个也是不行的，我们也需要保养顾惜我们的身体。这里面讲到的无益的是什么呢？这里面讲到的无益是因为我们犯罪了，在肉体当中给我们生发出来许多的邪情私欲，对不对？成为我们的一个捆绑，是与我们无益的。所以我们的肉体是与灵是相争的，灵性让我们去顺服神，按照神的旨意生活，按照神所赋予我们的意义来生活，按照神在耶稣基督里拯救我们的目的来生活，让我们去行善，让我们按照神的旨意而生活。但是我们的身体常常是成为这个拦阻，我们道理上很多时候我们都明白，但是我们的身体成为我们的拦阻。所以保罗说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所以我们对我们的身体必须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我们需不需要保养顾惜？需要。但是我们需要有更加需要保养顾惜的，就是我们的灵的需要。那么在这一点上来看呢，我们讲个话外题也是一样的。一个孩子出生的时候，哇，我们教会最近3-4个孩子出生啊，可爱的不得了，抱完这个抱那个，很可爱的。但是呢，我跟他们父母在讲，我说这些孩子们无论他怎么可爱，孩子很可爱的，你看他的眼睛里是非常的清澈的，你看他，你以微笑待他，他就以微笑待你。但是孩子无论多么的可爱，你都不要忘了他是一个罪人。孩子无论怎么样可爱，你都不要忽略了他是个人。当人的时候就有2个需要，一个是什么？身体的需要，你要给他喂奶呀，给他换 diaper 啊，很多的事情需要照顾他。另外一个就是灵性的需要。你说那孩子刚生下来他怎么有灵性的需要呢？他是人，所有的人都有灵性的需要。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孩子常常出现问题呢？就是因为我们被孩子的可爱而欺骗了，我们就忽略他的灵性的需要。当然有一部分我们父母也没有什么灵性需要的，但是千万不要忽略了孩子他也有灵性的需要。我们后面为什么那么多的问题出来，就是孩子灵性上的供给你没有给他，所以他长出来就好像是我们以前读书好像偏科了一样，这边我们就身体长得强强壮壮1.85米，灵性的就小小，这是不正常的。而使着1.85米的大个的身体活着，能够正常的活着是什么呢？是那个灵性啊，这才是重要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 今天所要关心的呢，不是我们小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小的时候常常吃不饱饭，我们要关心的是营养不良。今天的孩子是，你应该关心他营养过剩，所以我们应该有更多的时间，更多的精力做父母来关心孩子的灵性的需要。然后他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这里讲到了主耶稣，他借着他所拯救人，能够赋予人一个生命，赋人一个使人活的圣灵坐在我们里边。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了耶稣向我们所说的话是何等的重要。如果我们读这些经文的话，他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我们没有这个灵，那我们就是败坏的，就是灭亡的，就是没有生命的，清楚啊。经文讲的非常的清楚，但是他讲的一切话里边就是这灵，就有这生命的话，我们应该如何看待神的话语呢？是不是那是宝贝中的宝贝呀？国良，对呀，这是宝贝中的宝贝呀。没了它我们就会灭亡，没了它我们就没生命，没有了它我们尘土都不如的。你说为什么尘土都不如？因为我们还要受审判呢，这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关注于我们的灵性。但是很可惜的是，我们今天哪怕是一些基督徒，我们更多的是关心的是我们的肉体，而忽略了我们的灵性。我们本末倒置，我们舍本逐末。提摩太前书四章八到九节，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操练身体益处还少，他不是说操练身体没有益处哈。对不起弟兄姊妹，不要误解，我一直在讲一件事情，这个身体我们需不需要保养顾惜？需要的，需要保养顾惜。但是你要知道有更加需要保养顾惜的。那么这里保罗说，操练身体是必要的，要锻炼身体，是有个强壮的身体。但是呢，这个益处呢，要比操练敬虔呢，那益处还少很多的。为什么呢？因为操练敬虔是凡事都有益处。什么叫操练敬虔呢？敬虔就是 godly， 就是像神，就是神赐给我们的那个形象。而我们今天操练行操练敬虔，是因为我们里边有圣灵，他不但告诉我们如何的神的性情是怎么样的性情，借着大家说启示的真理，并且他会加给我们力量，怎么样呢？来行出神的性情。哎呀，温柔啊，良善呢，节制啊，信德啊，仁爱，喜乐，和平。哎，如果我们有这些，你会发现凡事都有益处，不单单是身体方面的益处，而且我们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都会得到益处，并且我们周围的人会从我们身上得到同样的益处。最得益处的是谁呢？我们的儿女，当然是夫妻了哈。那我们的儿女呢，是我们操练敬虔的直接的受益者。所以今天很多的时候呢，家长来抱怨孩子的时候呢，我通常都会问他，你有为你的孩子祷告吗？你有定期和你的孩子在谈论灵性的事情吗？你有花时间和你的孩子一起来读神的话吗？当你的孩子在学校遇到了问题，有没有向你请教的时候，你是用人的办法替他解决，还是用神的话，这灵，这生命给他解决问题呢？如果父母没有做到这一切，孩子出问题，那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但是同样我们也需要小心另外一件事情，我们有很多的孩子呢，就是天然乖，孩子生下来就很乖的。我女儿就是这样，她生下来就很乖，一直到大从来都很乖，乖到一个程度。她今年23岁，她在外边读书，她今天晚上说要去跟她的同学去看一场电影，她都打电话问我，爸爸我要跟我同学去看电影，你要不要我去？我会问什么电影啊？她说是一个歌剧啊，歌剧，好好好，是中世纪的，好好好好，跟谁去？我同学，男同学女同学，坐车去还是走着去？几点结束？我说不行，不要去了。他就那就不去了，就不去了。他说我女儿是天然乖，23岁了还那么乖。但是这并不能够掩盖她没有得救的事实，她自己知道的。当然现在得救了，我是说她当2014年的时候，她一直都很乖，大家都说这孩子也是从在教会当中长大的。但是他在教会呢，他们就问我，为什么教会这孩子他不会在教会里服侍呢？我是不让他服侍的，因为他没有得救的。大家说，你的孩子这么乖，哎呀，这么好。我说他没有得救的，而且他自己也非常的清楚知道没有得救的。我没有给他施加什么压力，我只是告诉他你没有得救的，你很乖，很好，没问题。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要借着父母的敬虔，把这祝福带给我们的儿女。我们夫妻双方是一个彼此的祝福的。如果我们父母没有一个敬虔的生活， 我们怎么样期望我们的儿女有个敬虔的生活呢？况且我们儿女是否敬虔，我们做父母的都不知道啊，是不是？我们要明白神造我们的目的。那么我们今天讲到了，不单要知道神造我们的目的，我们也要知道神救我们的目的，要使我们成为敬虔，要我们有他儿子的模样。我们现在教会还有很多人，你会发现你去 gym 叫什么健身馆，你去健身馆的时间比你读经的时间祷告的时间都多，对不对？这就是操练身体躲过了操练敬虔。那么这个艺术，凡事都有艺术，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哇，不但有今生的应许，还有来生的应许。而这应许是谁呢？就是我们的信心的对象，那使我们不但是造我们的，也是救我们的上帝的应许。哇，上帝的应许跟我们的应许不一样哦。我们的应许你可能答应人家你做不到的，但是上帝他的权柄，他的能力能够保证他每一个应许都可以应验的，这是不一样的。然后第九节保罗说，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保罗就开始用他的见证来见证神是如何的来在他的身上来做成这，他如何在神那里边得到这样的益处的，神是如何在他里边做成这样的工作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如果你是不是基督徒，你应该清楚神造你是有意义的，不是要我们造成的到这世界上，要我们你想怎么样怎么样，你就吃喝玩乐吧，不是的，而是让我们能够活出他的形象来。那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也要讲上帝救了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边拯救了我们，不是拯救了我们说好了你们已经得救了不下地狱了，好了你们随便想怎么样怎么样，不是的，我们要活得像神，因为他把他的灵放在我的里边，他把圣灵他自己住在我的里边，来带领我如何去生活，使我的生活能够更加的像他。如果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不会不去读圣经，你一定会读圣经，因为你不读圣经，你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神的形象，你根本不明白什么是神的旨意，你依然活在你自己的旨意当中。你一定会祷告，因为当你明白神的旨意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根本就行不出来，你必须借着祷告圣灵加给你力量，哇，你才能够行出神的旨意，活出神的样子来了。这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经历到的。但是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哎，我没事啊，我挺好，我不读经没事，恰恰是最大的事儿。神讲话是可信的，是可佩服的。我们要更加关心，更加关心我们的灵性，更加关心我们的灵性。当然我们也要关心我们的身体，这是很重要的。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传道人，他非常的有名，神也非常的用他，但是在他很年轻的时候呢，他就是拼命的去传福音，拼命的去服侍，最后把身体给 累死了，差不多是这样子的。因为那是100年前累死了，所以他在去世的时候呢，他讲一句非常有名的话，他说，神给了我一本圣经，神又给了我一匹马，但是我因着无知把马给累死了。所以这个我们是需要平衡。 我不是在说啊，我不关心的，我身体我死就死了，不是这个意思啊。我们要知道更重要的，要排好这个位置的。下面就好了，神赋予我们意义，同样也告诉人生活的原则。神在基督里救我们，同样也告诉我们的生活原则。我们看创世纪2:15到第17节，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看守修理，他有工作的哈，他是有工作的。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吩咐他说就是命令他，耶和华神在开始发布命令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所以首先神首先告诉他，你可以随意吃，但是有一个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你吃的日子就必定死。所以什么叫自由？自由不是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自由当中也包括你不做什么，我们不要把这个理解错了。所以这就是神为人所设立的原则。这个原则我们看起来好像是吃这果子不吃那果子，而真正的原则是什么？是神的命令。所以违背神的命令就是罪。为什么违背神的命令就是罪？因为神是绝对公义的，他是绝对对的，凡违背他的都是错的，都是罪。所以神造人有他的目的，并且为人在这个世界上的生活，因为他成了活人嘛，活如何的活，设立了原则。这个原则是神自己亲自所设立的，任何人不可以越过他的原则，任何人不得越过他的命令，越过了就叫犯罪，犯罪的就要死。而这个死呢，这里边有个双重的含义， 一方面我们的身体会带来死亡，另一方面会使我们与神永远的隔绝，就是审判的日子要在地狱当中，在神的愤怒咒诅和刑罚当中直到永永远远。所以我们今天要清楚，意义赋予我们意义，也赋予我们生活的原则。神同样也一样，拯救我们也给我们同样的原则。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七节到第九节这样说，在罗马书当中讲过同样的话，说不要自欺，因为我们今天有很多的基督徒自己欺骗自己，拿神的救恩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保罗就直接说，你们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你不能够不拿神当一回事的。神是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者，你不能把它当不存在。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这是一个非常合理的，农民都知道种什么你就收什么，种瓜得的种豆，反正你种啥就得啥啊，你种啥就得啥。他说你顺着情欲撒种的，就是顺着你的肉体撒种的，必从情欲受败坏，这是肯定的，没什么话讲的，这是一定的。你说没、不可能的，我顺着情欲撒种我一定能受永生的，这是不可能的，神说的，不要试这个事儿哈。然后说顺着圣灵撒种的，就是顺着住在我们里边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就是不致灭亡反得永生。顺着情欲撒种的就要收败坏，收灭亡，收审判。然后说我们行善不可丧志，我们做好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按照神的旨意做事情的时候呢，你不要做着就丧失了志气。哎呀，做哎呦，爱心不够了，不行，不行了。什么叫丧失了志气？就是爱一个人爱不够了吧，不要紧的，反而产生了什么怨恨抱怨了，这就叫丧志了。然后呢，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有收成。弟兄姊妹不要灰心，为什么呢？因为保罗告诉我们说，做事的不是我们，是神在我们里边做。你为什么要灰心呢？是神在做事情，我们是依靠神在做事情，我们为什么要灰心呢？有些时候我们顾及我们的脸面，我们爱惜我们的时间，我们爱惜我们很多的事情，以至于我们丧志了。什么样的爱心是可以丧志的呢？属肉体的爱心是可以丧志的。因为什么？因为我们里边没有足够的爱去给别人，给不出去的时候我们就丧失了志气。但是一个基督徒，他是与基督的爱连在一起的，仿佛你家的水龙头连接着安大略湖一样，有源源不断的水出来。当我们与基督的生命连接的时候，基督的爱就源源不断的来给我们，我们就可以用基督的爱来去爱别人，我们绝对不会丧志的，绝对不会丧失志气的。这是神要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这样的。我们要行善，在行善的过程当中，我们要顺服我们里边的灵性，而不是顺服我们的肉体。所以我们就知道了，我们如果说我们若顺服肉体，我们就是败坏，就是灭亡的话，我们顺着圣灵的话，就是永生的话，就是荣耀的话，就是神的形象的话。这两个在一起同时的需要，你要给谁呢？你当然要给灵性嘛。所以灵性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神借着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来带领我们达成他的旨意，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你都要知道神给我们设立的法则是顺服我们里面的圣灵带领我们来显出神拯救的荣耀。不要自己欺骗自己，不要自己欺骗自己，千万不要自己欺骗自己。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到了那日审判的日子，主耶稣来了，有好多人，他说必有许多人说，主啊主啊，我奉着你的名传道，我奉着你的名医病赶鬼，我奉着你的名行了许多神迹奇事。主耶稣说，我就明明的告诉你，你离开我去吧，我从来就不认识你，你们这些作恶的。你要想一想啊，那个当中有很多人奉着耶稣的名传道的，有很多的名人奉着耶稣基督的名医病赶鬼的。但是这些人呢，这些人并不是为了向神，并不是在寻求敬虔，而是他们在寻求自己的荣耀。所以他们做没做事情，做事情，但是来到主的面前，主不认可，因为他所做的不是为主而做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清楚神救我们的目的和意义，是要我们按照他的心意来生活，成为他的见证人，成为别人祝福的管道，是别人看到我们的时候就觉得说，哎，他跟我们不一样，他是有圣神与他同在的。还记不记得但以理，以至于他的敌人都说，哦，但以理，你的里面有圣神的灵。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要使人看到我们是有真理的， 我们里边是有神与我们同在的，我们的教会是有真理的，我们教会是有神的同在的。这些人所走的路不是世界上的道路，也不是顺服肉体的道路，而是顺服神的旨意的道路。这岂不是神拯救我们和设立教会在地上的目的和意义吗？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到三十一节，保罗这样说：我们都晓得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神会叫万事互相效力，为的什么呢？就要我们得益处。我以前给大家讲过，这里就不花时间再讲了。这里讲的万事互相效力，我们不要把它缩小了。万事互相指的是 everything。所以我曾经跟弟兄姊妹解释过，如果这里边的意思是这样的：如果神的百姓可以得到益处的话，得到这里的益处的话，神可以使喜马拉雅山瞬间夷为平地，使太平洋瞬间一滴水都没有，是这节经文的意思。所以你就知道我们在神的眼里是何等的宝贵，因为他预定所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定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要我们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他儿子的模样从哪里来？是从他爸爸那里来，就是神的模样嘛。是他在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使这位耶稣基督做初熟的果子，作为长子。然后我们这些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招我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我们为义，借着谁？借着耶稣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所流的宝血，他所做成的赎罪祭，称我们为义，又叫我们得他的荣耀。看，荣耀来了，这一切都是神的旨意。三十一节说，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魔鬼能不能？魔鬼也不能，因为这是神的旨意。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遇到诸多的环境在我们面前，实际是对我们有很大的影响的。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心，按照神的心意去生活，但是我们的环境似乎对我们，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困扰。这个困扰不单单是环境当中的，就是我们肉体当中也有这样的邪情私欲。雅各书当中说，即便是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身体当中依然有盈余的邪恶，我依然活跃在我们的里边，使我们的信心高高低低，使我们在走这条神为我们指定这条旨意当中的时候，我们会歪歪扭扭的。但是弟兄姊妹，不要忘了，这一切的事情是神的事情，所以我们要把信心的对象放在我们的神的身上。是神救我们，是神要将我们带进他的荣耀当中，不是我们自己要走进他的荣耀当中，我们也走不进去。所以我们唱没唱过那首歌啊？这条路有人走了开个头，有人走了一半，有人十分之九，是吧？但是那节歌 告诉我们怎么说，这是耶稣基督带领我们才能走的路，实际上也是如此，只是我们不愿意去牵他的手，只是我们不愿意顺服住在我们里边这个圣灵，我们愿意自己去走，我们愿意凭着自己去走，我们高兴的时候就顺服一下，不高兴的时候就不顺服，这是我们今天的问题所在。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属灵的路走得歪歪扭扭的，怪什么？不怪神，是怪我们自己，是因为我们自己好听的叫什么？软弱。好，比较好听的，我软弱了，我软弱了。不好听的呢，是我们里边有一个不信的恶心，仿佛当年在旷野当中的以色列人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不要怕，神不但是我们的拯救者，而且他应许我们说他可以拯救我们到底的，因为这是神的旨意。而达成这旨意，达成这目标呢，也是神自己，我们需要做的就是顺服在他的旨意当中，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都在祷告说，神啊，愿你荣耀的旨意能够显明，愿你荣耀的旨意能够成就，但是我们心里却揣着一个悖逆，我们在做什么呢？对弟兄姊妹盼望呢，我们能够明白神，我不但明白神造我们的意义，明白造我们的意义，我们才能够活着真正的像个人。我们也能今天基督徒，我们也明白神造我们的救我们的意义，目的是什么？那么我们活着就像基督，我们活着就神的荣耀就在我们身上，神荣耀的旨意。所以我们能够明白这一切的时候，你一定会在，你不会在认识我主耶稣基督的上边闲懒不结果子，你一定会更加的认识他。当我们越来越认识他的时候，越求神帮助我们活在他的旨意当中的时候，人在我们身上越来越看到的就是神儿子，这是魔鬼最不愿意看到的，这是神最愿意看到的。盼望我们能够明白，能够寻求他的旨意，并且靠着住在我们里边的圣灵活在他的旨意当中。 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这些性情我不用告诉大家，仁爱喜乐和平，我们大家彼此相爱，彼此相帮，彼此相助。前两天我看我们那个网上那个群里边弟兄姊妹都在为那些生病的弟兄姊妹祷告，很好啊，因为那我们是我们的肢体啊，一个肢体痛就全身都痛嘛，那很好啊，这是我们很好的一个操练爱心的一个时间哦。所以盼望呢，我们能够因着明白真理而活在真理当中，因着我们认识基督而使基督活在我们里边，使人可以看到不单是我们里边是有神的同在的，这个教会也有神的同在的，有神的祝福的，并且使这祝福呢能够成为很多人的祝福，这才是神要这叫着教会在这个地上的一个目的和意义。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赐福给我们，你拯救我们，你并且打开了我们的眼睛，使我们得以见你在万古之先向我们所发出的旨意，并且你愿意住在我们这些软弱不堪的人的里边，以成就你自己的救恩，达成你的旨意。就求你帮助我们，赐给我们一个谦卑的心，赐给我们一个顺服的心，使你荣耀的旨意能够在我们这不配的人身上彰显，并且在教会当中彰显，使你的怜悯你的恩惠得到称赞。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